是一场葬礼。那一般来说呢，人生在世有两件大的事情，那一件呢就是婚礼，那还有一件就是葬礼，也就是我们华人常常说的啊，这个红白喜事，对吗？就两件事。那在约翰福音当中啊，我们都知道一共有七个神迹，那刚刚好呢，耶稣他行的第一件神迹就是在一场婚礼上，他将水变成了酒。而第七件神迹就是最后一件，则是发生在刚刚读的这一场葬礼上。那这场葬礼的主角叫拉撒路，那耶稣将他复活了。那这件事情呢，可以说是主耶稣公开行神迹的一个最高潮，一个制高点，那也是约翰福音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主耶稣就要进入耶路撒冷圣城，然后去完成他在世上的使命，就是走向十字架了。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在分享这个我是这个系列的时候呢，我有特别讲到说，约翰福音当中主耶稣他行的所有的神迹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就是启示他自己是谁。所以呢，拉撒路他的复活也就预告着即将发生的这件大事。那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他自己的死，还有他自己的复活，这是个最大的神迹。那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了以后，也会对人生有很多的疑问啊。比如说，我举了两个例子，比如说神为什么会允许很多的灾难发生在他所爱的人的身上啊？第二个，比如说我们也会有这样的疑问，说神为什么好像迟到，好像今天经文里面说的一样，为什么他不医治，不及时的医治，为什么他要推迟来回应我们的祷告。我想今天的这段经文可以给我们一些思考。那首先呢，拉撒路是主耶稣他深爱的人，在十一章，今天经文没有涵盖，那在十一章的一开头就介绍了拉撒路他是谁啊。经文上说他是马大跟玛利亚据分析应该是就是马大玛利亚，然后拉撒路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是马大玛利亚的弟弟。那对于这一家人呢，新约里面其实有好几处地方都有提到他们，但是并没有讲到他们的父母啊，所以很大可能呢，这三姐弟啊，他们是只有彼此的，他们一起住在了伯大尼。那经文当中说的这个爱呢，就是耶稣非常非常的爱他们。事实上呢，这里在描述这个爱，耶稣爱他们的这个用词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爱是很深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因为除了耶稣对于彼得、雅各和约翰他的这个挚爱的门徒以外，圣经当中没有再用这个爱这个词来形容耶稣跟其他人有这样如此亲密的关系。所以呢，我说耶稣是其实他是非常爱拉撒路的。那第二点呢，耶稣他是故意，我们看经文当中有说主耶稣是故意推迟的，他是故意晚到的。那当弟弟生了重病，那姐姐吩咐人去把这样的一个消息告诉耶稣，所以他们心里想的是主耶稣一定会马上就赶来。那根据推算呢，这个报信的人他很有可能在路上有一天的时间，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拉撒路他就已经去世了。当他赶到的时候，耶稣听到了拉撒路说拉撒路病了，他并没有立刻的赶去，而是经文上说就在居住之地仍住了两天，所以他是故意在原地又待了两天时间，等他再行了一天的路来到伯大尼的时候拉撒路已经在坟墓四天了，所以他已经是死透了的一个状态。那犹太人呢有一个观念，就是呢人死了以后第四天从第四天开始，这个灵魂才会真正的离开，那身体才开始腐败。当然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带有一点迷信的一些思想， 但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存在在当时这个人群当中，我们也可以思想说，为什么主耶稣他要等到了四天以后才到达那里，这样的一个原因就是让人没有办法再靠着世俗的这些观念说，哦，有可能他还灵魂还会回来，没有办法再把这个希望放在这些观念上面啊，可能他是假死，他还没有死透，那其实他已经死彻底了，就是他们都觉得没有希望了。那就在今年六月呢，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情，就是一个厄瓜多尔的一个老太太，她76岁了，她叫贝拉，她因为医院的误判呢所以她的遗体呢就被送进了殡仪馆里面，然后她躺在自己的棺材里面5个小时以后，当她的家人她的孩子在预备葬礼的时候突然一直听到这个棺材里面传来声响，就吓得不行。当他们打开以后，我有看这个视频，当他们打开以后发现贝拉还在喘气。拉萨路死不是像这样的假死，不是他濒临死亡不是他刚刚断了气，而是他死的是非常的彻底的。那我现在要讲一下犹太人他们的一些葬礼的一些文化。那按照他们的习惯呢，人去世以后必须是立刻下葬即使是现在，那通常葬礼也会在同一天举行或者马上就举行，极少情况会延后一两天。因为呢首先任何的尸体按照犹太的律法来说都是不洁净的，所以人是不能放在那儿，然后所有的东西跟他在一个房间，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其次呢就是天气的原因，我们知道中东地方非常的炎热，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就会很可怕。那另外呢，犹太人他们在安葬方式呢也跟我们很不一样，很特别。首先当事人是不用棺材的他们是会用香料香膏处理尸体，然后再用布，就是细麻布，将尸体裹起来。那其中呢有一些很富有的人，他们就会有一些家庭的墓穴，并不像我们印象当中一块一块的墓地而是会在山里面凿一个山洞，然后把家人的尸体放到里面，然后呢在门外面用一个大石头挡住，如果家里又有人去世了就把石头挪开，然后再把这个放进去。所以我们联想到一段经文，就是当主耶稣他被钉死的时候有这样一段记载，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好吗？在马可福音15:43-46，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好，很好。所以当主耶稣他被钉死，他那个时候没有地方安葬他，所以圣经特别有这样一段记载，就是说有一个有钱人，他是一个尊贵的义士，然后约瑟，他叫约瑟，然后捐出了自己的墓穴，所以他自己的家庭墓穴，让主耶稣有地方来安葬。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我们可以知道，从经文当中知道他应该是一个很挺富有的，当时很有尊贵身份的一样人，所以是这样的人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墓穴。当我们了解了这个背景以后呢，我们再来看拉萨路他的这个故事就会更清楚一点。那伯大尼是哪里的？伯大尼在耶路撒冷城外很近很近的一个小村庄，所以一家人在办丧事，所以全村的人都会知道这样的一件事情。再加上呢，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 我们对马大这个姐姐马大的了解，她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对人很极度热情，因为她热情地招待过主耶稣、我们不读这段经文了，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去到那里的时候，他热情地招待主耶稣，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一定会很热情地来招待、对待他的身边的人，所以他的人际关系应该是非常好的。因此呢，在这样一个他们家、很痛苦的时刻，来看望他们的人会非常的多。经文上说，甚至有好些人从、犹太人从耶路撒冷赶来。那再加上、拉撒路他被安葬在这样一个山地、这个山洞墓穴里面，所以一些解经家就推测、他们推测说拉撒路他们家在当地应该是挺有名望的一家人、这样一个关系。所以、经文当中记载说，当耶稣一来到呢，很特别，就把、耶稣分别跟两个姐妹他们的对话来对比着来记录、记录了一段、两段、姐妹跟耶稣的互动。首先是20节到27节，我们可以看是姐姐马大与耶稣之间的一个对话，然后之后呢是妹妹玛利亚。那我们很有意思啊，这样对比来看，我们就会发现说，马大和玛利亚他们的性格是非常不一样的。那马大是姐姐，她喜欢做事情、那她喜欢忙这个忙那个。然后刚刚的经文当中看到说，她在忙的时候看到妹妹安静地坐在那里看耶稣、听耶稣讲道，她会不高兴。所以我们可以想，这样的人她的个性是非常直接的啊、而且他会非常主动，所以知道耶稣到了，他立马第一时间的跑出去来迎接、迎接耶稣。而妹妹的性格呢，跟姐姐相反，不多话，比较安静，因为弟弟的离开，所以她一直在家里面，她哪也没去，她非常的难过伤心。虽然这两个人他们个性很不一样，但是面对这样巨大的痛苦，那圣经非常、特别的记载两姐妹对耶稣说了同样的一句话，就是、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所以当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都是没有答案的，他们都是绝望的，是无助的。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都认为说，就是因为主耶稣你没有及时的赶到，我的弟弟拉撒路才离开了世界。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对、主的认识是有局限的。那第一呢，他们认为说、只有主、只有耶稣在拉撒路的身边，在他的旁边、才能医治他。那第二呢，就是如今拉撒路他已经死了，那耶稣就没有办法了，一切都、不能改变了。那其实呢，神的能力是不受这个距离的限制的，那只要他愿意、就没有难成的事，好像我们刚刚诗歌当中唱到的、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其实记载了 主耶稣他远距离的医治了一个大臣他的儿子这样的故事。另外呢，圣经当中也记载说，耶稣并不是他没有将死人没有将、人从死里复活过、在之前 还做过这样的事情。那第一个呢，第一个人大家知道是谁吗？是这个、管会堂的、这个雅努他的女儿。那耶稣那个时候将他的女儿、复活了。那个时候是这个女儿、是一个刚刚断气的12岁的女孩子。这是第一个故事。然后第二个故事呢，耶稣在拿因城有一个寡妇，她的孩子、也是去世了，然后他将他的儿子复活了。那个时候这个男孩子是正在出殡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在呢，现在眼前的这个拉撒路他已经是死了4天，身体开始 腐烂，开始发臭的这样一个人。那耶稣还能够复活吗？是不是不可能了？可能不行了吧。其实我们也常常会这样，我们会质疑神，会质疑他的时间， 啊，你为什么不早点来？为什么不早点来回应我们的祷告？那我们也会埋怨说，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方法好像来得比神更好，我们自己好像比神更知道说要如何来处理我们的问题。可能我们的头脑当中知道说，我们的这一位神，我们信的这一位神，他是无所不能的，但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表现却不是这样。我们可能知道，在头脑上面知道说，在他里面一切的丰盛都是世界给不了我们的，但是生活当中我们又没有表现出来。我们也不明白说，这一位神他究竟有何等浩大的能力在他的里面。而且今天不只是他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因着相信他，在我们里面也会有这样的能力。那在以弗所书19-21节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再读一遍吗？并知道他向我们所信的人是何等浩大。好，这里讲的呢，就是耶稣他复活的大能是何等的浩大。那这里呢，讲到他的是胜过死亡的，超越一切的，地上的、天上的，都无法比拟的大能。那这个能力这个词，大能、大力这个词呢，很有趣。它这个词的原文是这个原文是 dynamis。那它的英文呢？dynamite 这个词呢是炸药的意思，就是根据这个希腊文来变化来的。那我想大家在电视跟电影当中应该有见过说那个炸药爆炸的场景，那路过的这个一切都会被炸没了，然后汽车包括整栋楼都会被炸毁。所以炸药它引爆出来的这个威力是巨大的，是很可怕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有谁见过这个火箭发射，亲眼见过，就是在现场有没有见过啊？我爸妈怎么不举手对啊，那几年前呢我没有见过。那几年前我爸妈他们在海南旅行的时候，文昌，是文昌对吧，他们就近距离的看过火箭发射，然后我当时人在这里嘛，我没有看到，但他们当时非常激动，所以就给我发来很多的视频。我也跟他们一起见证这个火箭升空。那即使我是在看视频，我也可以感受到当这个火箭被推入高空，从里面带出来的这个能量，那原本还是漆黑的天空就被照得完全的白的，然后就会出现一团巨大的火光，然后从地上就这样升上天空，那整个黑夜都被照亮了，是非常震撼的。那如此重的一个火箭它能被推到天空里面，是因为它的里面内部有非常多的燃料，带出了巨大的能量啊。但我们的神呢，他战胜死亡的大能大力远远的超过了这个火箭的能力，不知道好多好多倍。那火箭的能力呢，能够挣脱这个地心引力，但我们神他的大能是能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能战胜一切的黑暗的权势。那如今呢，这样一个能力在我们每个人，我们信他的人的身上里面，我们也有。因为呢，我们是与主同死同复活的，我们也可以战胜生活当中所有遇到的难处，能够在软弱当中刚强起来。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在我们里面有这样像火箭发射一样的这样的能力在我们当中，是何等的浩大。那主观上我们头脑当中知道这样的事情，是不是真的知道？只有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去体验，去经历到它的大能， 才是真的知道。那回到马大还有耶稣的对话，他讲完了第一句话，因为他很直接嘛，他知道意识到自己可能说话太快了，他又说了第二句话来圆场，这句话看似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但是呢，马大呢，他也是道理上的知道，因为他并没有真正的求求耶稣说求我的弟弟可以复活，他并不相信耶稣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他并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然后呢，耶稣告诉他，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就立刻说，对啊，我知道呀，他在末日会复活。可以说马大他的神学观是挺对的，挺正确的，因为他相信末日有复活。但他根本想不到的是耶稣他可以立刻让他死透了的这个弟弟活过来，因为这个事情大大的超过他的理智还有他的逻辑。所以我们来看一看马大他的信心。那马大相信耶稣他过去有能力医治他的弟弟，如果你早来，我的弟弟就不会死。那马大也相信耶稣必然能复活，在末日的时候使他的弟弟复活。但马大不相信的是耶稣现在就能解决他眼前的难题，眼前的问题。因为他说，主啊，他现在必定是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了。所以马大他的问题也常常是我们的问题。那我们相信说神他过去是神，因为他创造了天地万物，他能平静风浪，过去我们曾经经历到他如何如何的恩典，我们都可以跟别人说。我们也相信说他将来是神，在他有最公义的审判，在天上会有天堂，会有地狱，我们会在天上见到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我们相信。但是呢，神他能解决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吗？我们就不太确定了。或许我们会觉得我们现在的困境好像太大了，太特别了，神好像做不了什么。那主耶稣对马大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所以问题不是神他没有能力，而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小信。那面对马大呢，耶稣在这里做出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宣告，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那和合版这里他没有翻译出原文原来的意思，那其他的版本其实更加的准确新译本是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吕正中就是吕牧师爷爷的版本是说，我就是复活逗号就是生命。那英文版所有的版本都很直接，都是一样的，就是 I'm resurrection and life。 所以注意，耶稣不是说我能复活人，我能赐人生命，而是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那这两者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因为主耶稣他不仅仅是复活的主，他本身就是复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复活不是一个事件或者是一个事情，一个时间，复活他就是神。所以对于我们信他的人来说，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要复活就等同于我们要耶稣我们要神的儿子，孩子就是神的儿子，是一个意思。那接着呢耶稣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然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好像很绕那耶稣在这里讲到了两种死亡，一种是肉体的死亡，一种是灵里的死亡。那灵里的死亡呢，就是永远与主隔绝。不知道大家怕不怕死？有不怕的吗？不知道大家怕的是哪一种死？那我想大多数人我们能想到的很直观的想到的还是第一种的死，因为这是我们很能联想到的，很能体会到的。 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你断气的那一天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我以前想过，我想说不要太痛，不要太痛，可能睡着的时候啊就过去了，是最好的啊。那也不要被车撞死，那死相太惨了，就之类的。就我们会想说，那个是很可怕的一个这个场景。但是呢，这个肉体的死亡其实只是会发生在一刹那之间，但是耶稣讲的第二个死亡，灵里的死亡，是没有尽头的，是永受刑罚，永受痛苦的。只是目前我们人太有限了，我们很难去想象那会有多痛苦，这个永远与神隔绝，在这个里面是多么痛苦，我们很难想象。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提醒马大，也是在提醒我们说，你们有了我才有真的复活，那生命的权柄都在我这里。那肉体的复活可以有，我现在就可以做给你看，我可以让拉撒路立刻现在就复活，但是呢，他之后依然会死，再过几十年他还是会死。因为罪来到世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死，这是肉体的死亡，但是真正的复活是灵里面的，是与神连结的。那凡信耶稣的人，复活的生命我们现在就可以得到。那人在世上总有一天会死的，但灵里的生命是不会死的。那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对于好像世人来说，他们心中最可怕的、最痛苦的时刻就是肉体的死亡。这个来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其实是脱去了一切的痛苦，一切的这个痛苦的时刻。因为在主里面死去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歇了一身的功，安息在主的怀里了。我们可以想到很多已经在主怀里的弟兄姐妹。那主耶稣这里的第一句话给了我们很多的安慰，拿走了我们可能的惧怕，我们很怕的这个肉身的死亡。那第二句话呢，就是更是让我们在今生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时候更有意义。因为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年纪，你是20岁还是60岁等等，只要我们信主了，我们里面那个复活的生命就可以让我们不再面临第二个这么可怕的死亡。所以从信主那天起，我们就可以有平安，可以有喜乐，可以有真正的盼望。当然我们要复活，就意味着我们要先死，对吗？我们要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的老我就要先死。所以呢，复活不仅仅是将来的事情，更是现在在地上每一天的事情。那注意这里耶稣说的话，他说你信这话吗？耶稣并没有说这个神迹你相信吗，而是说这话你信吗。所以我们信的这个对象是耶稣基督，还有他的话，还有他的道。我们能够真正复活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相信他的话，相信神。那面对马大呢，耶稣讲了好多的道理跟他这样一来一回的，但是面对玛利亚呢，耶稣却没有说太多的话，只是看见他难过，看见他哭了，他也流泪了。那在这样的一个对比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神跟我们每个人的互动的关系当中，他的安慰会以不同的方式来临到我们。因为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个性，我们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需要。那耶稣很认识我们，他认识马大，他知道说姐姐的个性是怎么样的，他花了很多的时间跟他来对话，处理他理性上面的不明白而面对玛利亚呢，当玛利亚在痛苦里面，她非常的无助，她很脆弱。那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这个时候耶稣跟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你想想这哭着很难受的这个玛利亚，她能听得进去吗？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的神他非常的爱我们，他也很认识我们，他既教导我们真理， 同时呢，这一位神他也为我们流泪，他既是全知全能超越一切的，他又甘愿卑微，他体会我们的一切的感受，来医治我们的破碎。那这一点呢，是我们可以去效法主的，特别是当我们去帮助安慰你身边的人的时候。那在我们当中，我想一定是有一些人是比较理性的，喜欢帮忙给出答案。如果有人带着问题来，带着困难来，你会帮忙解决。那朋友向你倾诉，你会跟他分析说哪里做的不是那么好，哪里做错了，给出解决方法。我本身的性格就是这样我并不是拿我自己举例子，我并不是一个很能够去同理别人感受的人。那我跟于旭刚结婚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头痛不舒服，我常常的说法是，那你去吃药，你去睡一觉，对不对？我常常这样跟他说。后来我沟通之后，我发现他要的不是止痛药，也不是要睡一不是要睡一觉，他是要我去理解他的感受我去旁边坐着去理解他的感受。那另外有一些人，我想可能非常的能体会别人的感受，很富有同情心，但不喜欢给答案，不喜欢去当面去 confront 解决问题。那这些都是我们本身的性格，但无论我们的本身的性格是哪一种，如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可以学习主他的样式，既有真理又有眼泪。面对怎么样的人，我们就学着用怎样的方式去真正的帮助那一些神带来我们身边的人。那主他选择了默默的陪伴玛利亚。那我们看到33节，这里不仅是玛利亚在哭，当场所有好多同来就是来一起安慰的这些犹太人也在哭。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形，就是所有的人都哭成了一片。那犹太人认为说你哭得越尽情，你哭得越尽这个大声，就是越对死者表示有尊重。其实这一个很像我们华人在葬礼上面常常也会有这样叫哭丧的一个文化。所以人的哭泣是很能理解的，因为在他们的眼中这个是阴阳两隔，是不能再相见了。那在35节是整本圣经最短的一节，我们都知道。那讲到主耶稣他也哭了，这个哭，这个原文的这个哭在整本圣经当中只出现过这一次他跟众人的这个嚎啕大哭、放声大哭很不一样。主耶稣他是默默的流泪。那他在哭什么呢？那耶稣他为什么哭呢？大家觉得呢？其实在大家可以去想一想，那在场的人当中只有主耶稣他知道，在一分钟以后他就要将这个拉撒路起死让他复活过来。所以他哭的这个原因一定不是因为他面对死亡他觉得很无助，他要跟拉撒路这个亲爱他所爱的人要分开，他难过，不是因为这个。那他看到众人都在哭，于是耶稣哭了他也知道说自己马上要把这个人复活了，所有人就会高兴起来。所以他不仅仅是怜悯他们，与哀哭的人同哭，一定有更深的原因。那在之后的经文33节到38节有一个字一直让这个翻译圣经的工作者他们非常的苦恼，因为好像无论怎么翻译都不能准确的表达出原来的意思。那和合本这里是说耶稣心里悲叹又甚忧愁这个并不是完全这个字的本意。那这个词本身是在说马的一个嘶鸣声，就是马受惊了或者被激怒了后来发出的声音。所以本来是形容一个本能上发出的愤怒。那这个词在古希腊文当中并不罕见，但是呢在圣经当中，在新约当中只出现过两次。那除了这里呢，另外一处就是在马可福音当中第14章，我们知道说当时有一个女人，那通过约翰福音这里的 这个这是马可福音。通过约翰福音的记载，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妹妹玛利亚。当他呢把上等的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的时候，在场的很多的人，他们心里就很不高兴，很不爽，对这个女人生气，来责备她。所以呢，也是用的这个词。所以这里耶稣生气，不仅仅是哀叹，不仅仅是忧愁，他更多的是生气，他是愤怒的。那大家又可以想一想，为什么？耶稣是因什么事情让他那么的生气呢？他不是因为大家在哭他生气，而是因为他是神，他能看透万事，他能看到说是因为罪的这个权势，所以带来了死亡，以及说世上有太多的痛苦，有太多的忧愁。当他看到并且他感受到因为死亡带来的这些破碎这些眼泪，这些混乱，所以他是在对死亡本身他非常的气愤，非常的生气。他可能也能看到在历史上当中那些他没有参加的葬礼当中这些生离死别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他能看穿历史，他知道说要改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结局，唯一的办法就是他马上要走向十字架，他来代替我们承受这一切。所以他是在向死亡来对话，来向他发怒。我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刚刚买了一辆新的车我们发现有你停在那里，发现突然就是有人故意的给你刮伤了你一定会非常的生气。如果说有人去引诱我们的孩子去做坏事，去赌博，去吸毒，我想没有一个父母不会愤怒的。因为愤怒是因为你爱这个人，当你所爱的受到了威胁，当你所爱的有危险，你那么爱越深，你就会越生气。那主耶稣对我们也是这样，他看到我们被罪捆绑，看到我们被罪辖制，因为罪的后果，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承受，都要经历这样的绝望，他就难过，他就生气，因为他深深的爱我们。那今天的这个故事呢，如果我们仅仅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悲剧，因为一个人病了，然后他死了，然后他埋葬了。原本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遭遇了人世间可能说最大的一个苦难，就是死亡。那弟弟病重了，没有人来帮忙，那两个姐姐她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断了气，下了葬。这是一个悲剧。但是呢，从神的角度来说这个故事绝对是一个我们说 happy ending， 就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因为在耶稣的眼中，拉撒路他只是睡了。那耶稣他自己跟门徒说等会儿我去叫醒他。那圣经常常这样说，在主里死了的人是睡了，是在主耶稣的怀抱当中安然入睡了。那睡着的人总会有醒的那天，那到了那一天以后，我们就可以在天上再相见了。那现在呢，我们就回到一开始的那两个问题，说为什么主所爱的人会有承受这么多的苦难呢？耶稣在经文当中他说这个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了神的荣耀。那我们的神不单单他可以解决人的疾病，他还能战胜死亡都是因着这些都是归到神那里，都是他的荣耀，为了彰显神的荣耀。那我们在世上，我们人会遇到很多的困境我们会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苦难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那有一个神学家他说得很好，当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神会温柔地对我们说话，但当我们在受苦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呢，神他会高声地向我们来呼唤，向我们来呼唤。所以呢，苦难好像是神用来呼唤我们的一个方式。当我们身在其中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的事，我们可以紧紧地抓住他， 我们可以来仰望他，不用再多问为什么，而是说主啊，你希望我在当中学到什么。那第二个问题是神为什么常常好像迟到，为什么不及时回应我们的祷告。那我们人常常会有两个时间表，那一个是神的圣经当中怎么说，这些都是真理。那一个是我们的，那神的时间表是站在永恒的角度去考虑的，而我们的常常是站在我们自己短暂的这个角度去出发的。但我们要确信的一点是，神他不会误事的他不会错的，他的时间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要学习的是以永恒的眼光来慢慢的调整我们的时间表，不要因为当前的这个困难这个困境就让我们看不清楚。那约翰福音的第一个神迹刚刚说了，是把水变成酒。那第七个就是刚刚我们讲的拉撒路的复活。那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主耶稣他的一个他说的话，就是他说他的时间还没有到。主的时间没到的时候，我们就要用信心去仰望，来调整我们的时间表，耐心的等候。那也就只有这样才会有在他里面的福分会临到我们，我们的生命成长也会有一个飞跃。那这是主的应许，那盼望主的复活还有他的生命可以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好吗？